奉主耶稣圣名哈，那继续我们但以理书第二节课。那刚才有人问那个年代问题哈，这个我们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三章都是尼布甲尼撒王哈。那其实我们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切割嘛哈，第一章到第六章，啊怎么到第七章又跑出那个伯沙撒大流啊？其实他的年代就是往前跑，所以第六章又回到了伯沙撒的时候。啊，那第九章就是大利乌，啊，那最后面就是古列，啊，古列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啦，但以理经很老了，啊，已经80几岁，那是最后的那个意象，啊，那这是年代，啊，所以他不是照一直往后跑，不是哈，他到第七章又跑回前面去了，啊，啊。所以前面看的那个意象还好像第七章第八章的意象还是在巴比伦国的时候，在第九章开始那个意象才是进入马代跟波斯，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诶，啊，那个怎么第七章还有四章啊，不是那个那个巴比伦结束了吗？其实那时候还没结束，所以他又跑回前面的年代啊。那我再讲那个70年了哈，这是在第九章那里啊，就是有看到那个以色列被掳70年后归回啊，所以他们有3次归回嘛啊，就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圣城啊。啊，第一次就是那个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那边记载哈，所罗巴伯哦，他们带领他们回来重建这个圣殿。那第三次就是尼希米嘛，那有段时间那个，在以斯拉那边有段时间停工，后来就是有先知去勉励他们，他们又回来盖圣殿，后来终于盖好。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反悔，所以尼希米又回来。又回来，那尼希米回来是盖圣城，所以有盖圣殿跟盖圣城，那总共中间就是70年啊。那大概我们在第九章会讲到这个意象啊，因为这个是耶利米书，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先知书，其实他们都要参考啦，因为他们在其他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以赛亚书那边就讲到尼希米，那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事情，那个也是牵扯到为什么圣殿的东西会被掳走，那以前约柜被掳到那个什么，那腓力士人那边，他们就生痔疮，长痔疮啊？怎么那个巴比伦他们没有长痔疮？这个因为有神的一个旨意啊，当初你西西家你就是这样子啊，神跟你做主你也觉得没关系啊，所以后来就真的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看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是你不讲你想做了一个梦啊，那这个梦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忘记他做什么梦。那你自己忘记做什么梦啊，然后要人家帮你解释哦，所以以前的王哈，比较大就对了，我们官大学问大哈，他就第二章就讲那个梦啊，然后他就在位第二年哈，那就叫所有的人过来，你们要帮我解梦哦，然后他们就问王啊什么梦？不知道，忘记了，反正你要想办法帮我解梦。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你至少讲什么？你梦到一根树木，至少你也可以讲树木啊，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帮我解梦。后来他们没办法解梦，就要把他们全部杀掉。后来就碰到那个，但以理嘛，但以理说哇，为什么有网友那么急吗？就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啦，我帮忙解梦了哈。我们看这个14节哈，第二章的14节，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谎言回答他。十五节，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如此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十六节，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但以理知道说，哇，这个没有处理不行，所以他求这个护卫长给他一段时间，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请他三个朋友跟他一起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为什么？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那你看到这种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吗？这个真的是无解啊，哪有人说你做了一个梦，然后你梦忘记了，然后你要帮我解梦？有没有碰过这一种？没办法嘛，这个只有神有办法啊。所以那个术士也说：“后王啊，你这个梦我们都没办法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所以他就请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起祷告啊。那我们看这个17节哈。但以理回到他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一起免得他们全部都来灭亡就很奇妙，神在夜间就给他显现这个奥秘就给但以理知道那但知道之后，他就去将这个梦的讲解告诉王那中间就是一个过程了那31节就是讲到这个梦完了，你梦见一个大象甚高，官要站在里面，形状甚是可怕32节，这象的头是金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头它是金金的那胸膛跟板背是银的那腰是铜的铜就是这个比较光亮那铁脚是铁的半铁半泥脚趾是半铁半泥那非人手的石头所以下面有一块石头那把它扎碎然后就被风吹到这个无处可寻变成一座大山散布天下这个大概是这个梦的内容那但以理就开始解梦在37节38节凡世人所说空中飞鸟他都交你手你就是那金童第一个你就是金童39节在你以后有一个不及你不及你那个就是马代跟波斯又有第三国第三国就是铜的铜就是希腊他必掌管天下然后40节第四国坚壮如铁能克制百物南亚之列国这个就是罗马那罗马又分为东罗马跟西罗马后来它分裂嘛所以就分成两边那马代跟波斯也两只手一个是马代一个波斯嘛脚就是有东罗马跟西罗马那后面有讲到这个半铁半泥啦42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那果也是半强半弱那这个半铁半泥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国家了像现在的国家很多这是预言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末了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国家就很强像美国啊中国啊苏联啊还有欧盟啊这个很强爱的国家很小这个十几万人一二十万人也是一个国家所以半铁半泥有强有弱而且这是一种解释另外就是这个混杂了混杂那这个接下来讲到那个非人手的石头那把它扎碎那所以44节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就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就是那一块石头啊，44节就是那一块石头，它扎下来哈。那45节，既看见非人手砸出了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又自当审判，后来必有的事。这梦只是这样哈。那这一块石头哈，我们一般来解释就是，哦，基督了哈。这块石头就是基督要再来哈。那基督再来，就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全部都结束掉了，啊，那这个国家存到永远，啊，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把我们接到天国去，啊，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天国，啊，永远的，啊，所以这个预言是预言到末世，啊，好，那啊也是讲到这个将来整个世界局势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这里有简单做一个说明，这后面我们都会再讲到了哈。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巴比伦哈，哦，巴比伦就是你不讲你讲，但是最强盛的时候，啊，他的祖先哈，他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很弱啊，所以西西家王才会让他的爸爸他的那个过来啊，因为那时候很弱。那一直到尼布甲尼撒王这时候是最强盛的啊，所以他来我们说606就是约雅敬被掳到，就是但以理这第一次就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第二次他又来掳，就是焚烧圣殿啊，那约雅敬被抓走啊，那个以西结就是这一次被抓啊，被抓到巴比伦啊。那561啊，这个就是第三次啊，啊，犹大国就结束了啊。那这里提到还有一个拿破尼度了啊，这个拿破尼度在那时候，那个拿破尼度他就是伯沙撒的父亲啊。那跑到哪里去呢？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哦，他就跑到这个提马，他把那个主要国家交给这个伯沙撒，伯沙撒就在这里，那他的父亲，他就不管国家的事了，他就跑到这里来，这讲到后来他也是被杀，被那个马代这边所灭，这是提马，那再看回来这里。这是巴比伦啊，我们刚才讲到他们最后一个王就伯沙撒王啊。其实我们在但以理书主要有四个王，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是伯沙撒王，还有一个是大利乌王，一个是这个古列啊，古列王啊。那主要是这四个啊，古列元年啊，这里他出列。那下面这些啊，这个都是像以斯帖记啦，这个都是马代波斯那个国家，还有以斯拉，还有这个尼西米，大概都是在后面这些国家。那这是马代波斯，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主要是这两个国家。那后面有讲到这个工商羊跟那个四个小角，还有这些到时候我们再看。好，那我再看另外一个图了哈。是这个。这个是讲我们后面会有那个四只兽哈，那个是在这个第五章那边开始就四只兽哈。那这是606啊，606就是第一次被掳嘛，哈，你刚才讲到，后来巴比伦就是536时候被灭啊，后来就马代波斯，那这里是狮子了哈，这个后面会讲到啊，波斯这个公山羊、公绵羊，大概是 他们的一个年代了，被灭的开始的一个年代。所以第二章哈，第二章后面就讲到哈，这个但以理解完了之后，哇，他就跟他赏赐哈，四十六节哈，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六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匍匐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啊，这时候他把但以理当作谁？当作神啊，因为哪有？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我梦都忘掉了，怎么可能你有办法帮我解梦？那除非你是神啊！所以他这时候就是把但以理当作神。哪有一个王，他权力那么大，他跟一个他的仆人下拜啊？所以表示说他已经将但以理当作是神啊啊！还有奉上供物跟香品啊，就是等于是在拜神了啦。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哦，他很谨慎哦，他不敢哦啊。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前召你们神，这样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显明奥秘似的。”哦，这个四十八节是王就高抬他哈。那这里我们看到哈，但以理他啊知道这个王的一个意思啊哈，但是他也是将荣耀归给神。他说：“这个梦哈。”其实是神给他的，神让他能够明白的，啊，所以啊，他要将荣耀啊归给神啊，啊，那这里是讲到这个王呢，啊，他来啊，对这样的一个解说，他非常的觉得非常奇妙哈，啊，然后就派他管理啊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啊，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在朝中失利，那这是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梦的一个解释，我们再看回来那个大纲，就是第二章人相，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为什么世界局势这样发展？神早就决定好了，那时候只有巴比伦啊，后面又跑上什么，什么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表示世界的历史神早就决定好了，所以只有神才有办法，所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第二章，他主要讲到这个，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世界局势变化很快，像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没有人想到会这样啊。然后那个俄罗斯威胁说要发动核子战争，所以现在新闻要报啊，世界末日要到了，是不是会发生核子大战啊？但是会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啦。是不是真的会发射那个核子弹，我们也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啊。但是我们要不要担心？我们不用担心啊，因为。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那末世到了吗？当然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局势发展应该是还没有，所以到底会怎么变化？那神会用这种方式来毁灭世界吗？不一定啊，因为神有他特别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我们就是放在祷告，那我们对神的那种信心都不会受这个影响啊，那这个是讲到这个世界的局势在神的掌握啊，这是第二章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那王呢他就准备要立这个金像啊，然后叫所有人去拜啊。我们看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哈。那这个金像哈，它非常的高了哈。那人，这里讲到说60尺哈，人大概是只有到脚的这个部分而已啦。 可见这是非常的一个雄伟，雄伟的一个偶像。那这个金像就是这一个，就是王所梦见的这个金像，他把它造出来。那为什么要造金像？就是要兼顾他的国位啊，因为这象征他的荣耀。头是金的，你看金的就是巴比伦，你看我非常荣耀。那但以理跟他说啊，那他的权势不及你。其实哈，这个但以理是要褒奖那个这个王啊，你不讲，因为后面的国哈，其实都比他大。我们看那个图就知道了。这里是巴比伦哦，那这一块是马代波斯哦。巴比伦只有这里而已哦。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图哦，希腊帝国更大，希腊是从这里到这里，这一整块都是希腊。那罗马呢？罗马更大，罗马是到这里。那巴比伦其实只有这一小块而已啊，巴比伦只有这里而已啦，差很多啦哦。所以但以理跟这个王说，哇，这个下面这几个国家都不及你啊，而且这个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怎么可能？那比他还大哈。那他做这个金像就是要巩固他的王位，然后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在他的这个首都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原哈，啊有一些资料了哈，讲说那个平原哈，非常的一个广阔哈，那一个往外那边，那全国的不是全国了，就是那个国家人都看得到这个金像，在巴比伦省这个国家哈，那所有的人哦，全部都要来，这里第二节说行开棺之礼哈，就是开棺就是点金呐哈，点金然后正式来用哈。所以第三节，于是总督巡抚所有的人都聚集了，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喊，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你们一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声各样乐器，叫拜啊。第六节说，凡不拜的要丢在这个火炉里面，那这个其实。这个对我们信仰是一种考验的哈。你说王立那个金像啊，你可以不拜吗？那我们看第八节，有几个加勒底人呢进来控告犹大人，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用王万岁！”他们就来控告哈，说十二节，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也不敬拜。所以你不讲，奇怪，这里没有讲到一个人，谁啊？但以理啊，但以理有没有拜？应该没有拜啦哈，但是好像可能但以理他的权位比较高哈，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管的，所以不敢控，可能不敢控告但以理，但是就控告他三个朋友，然后王就把他们带来哈，如果不拜哈。他其实有给他机会了，他说：“你们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我叫所有的人都拜啊，你们不拜，你们是故意不拜吗？你看十五节，好，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再听见这个声音，就赶快拜，若不拜，我就马上把你们丢到火炉里面，其实也是给他们面子啦，那给面子应该也是给。”这个但以理面子哈，你们只要拜就好，第一次不拜我原谅，第二次一定要拜，那我们看十六节他们就说很坚定的，真的是不给完面子啊，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十七节说，即便如此啦，你就算把我们丢到火炉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要把我们救出来啊。十八节。急祸不然哈，这一节圣经我们常常在听呐哈， 就算没有了，神没有救我们出来，我们也不拜你的神啊，我们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啊。哦，那真的是不简单哈。啊，这个王哈，在当时算是这个说到做到哈，王的命令不可抗拒啊。但是他们很坚定，我们就算牺牲生命也绝对不拜。啊，其实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考验啊，好像我们有一些是从事那个建筑业的，有的建筑业开工之前一定要拜啊。那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做建筑业，这个有的同事说啊，我们大家都在拜啊，你不拜啊，你会被人家欺负哦，会怎么样哦？啊，不然就拿个花嘛，哦，不然你就鞠躬就好了嘛，哦，就一直妥协啊，你不然怎么样就好了嘛。啊，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不合群啊！好啊，你好不容易来这里找这个工作啊，你何必这样呢？啊，就跟大家一样嘛。那你好过，我们也好过啊。哦，大概是就讲那些话了哈。啊，你我们可以拜吗？啊，当然不行啊。哦，啊，我们有一些信徒也是啊，出信的，家里是拜拜的。哦，啊，这个祖父祖母或爸爸妈妈是过世。哦，那你去不拜，就一直骂啊，哦，不孝子怎么样，一直骂，啊，你不拜，你来这里干嘛？你回去啊，你不要来这里啊，哦，就在那边骂啊，哦。你们有没有这样？我之前哦碰到一个我们的自己一个来信的哈，哦，真的骂得很难听呢，连三字经都骂出来，哦，就陪那个弟兄啊，就陪他被骂，我跟另外一个负责人，就我们三个人。哦，他们真的很不客气呢，你站在那边他们也一直骂，哦，说你回去，你们来这，你们那个教会什么这个都不能拜，哦，什么一直骂了，哦，啊，也是给他骂，不然怎么办，哦，那这里就讲到当时就这样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为信仰，哦，要坚持呢。像我们比较简单，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吃饭有没有在默祷？有没有啊，默祷起来，你们的便当还在吗？我跟你讲，那个便当要抓住了，默祷的时候要抓住啊！啊，哎，这个有一次没有抓住哈，就不见了。他说：“你们的耶稣把它吃了。”哦，这个，但我们要勇敢了哈，勇敢承认我是基督徒，不要不好意思。哎呦，人家说的是什么？还是要勇敢一点啊！啊，所以这里啊，主耶稣有讲啊，啊，在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认他；在人的面前不认我，将来我也不认他。主耶稣就有讲了，啊，所以我们要在人的面前认耶稣啊。那要怎么认？就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其实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了，就是大家都会监视你。你看你基督徒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我们有时候软弱哈，不小心想要做一点坏事哈，我们同学会提醒，啊，那基督徒啊，你不是基督徒啊，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你不可以吃呢，啊，你怎么又吃？哦，对哈，哦，对哈，哦，不可以吃，哦，你要谨慎一点呢，啊，哦，不要，或者是有人要找有抽烟啊，啊，哦，他要叫你抽烟，啊，你说你有的会不好意思啊，哦，我抽一点。哦，旁边就有人讲啊，你基督徒你还抽烟不可以哦，哦，他会管我们啊。礼拜六到了，啊，你礼拜六不是要去守安息日啊？你怎么要去玩？哦，对哦，对啊，安息日我要去守安息日。哎，至少给自己提醒一下嘛，哦，这个，所以我觉得承认是好的啦，哦，这个这里讲到哈，哦，这个好，哦，他们就不拜哈，哦，不拜，坚持不拜哈。哦，哇，那个十九节，你不讲你傻王哦，我很生气呀，啊，怒气填胸啊，哦，这个变了脸色，哦，比平那个窑哈，哦，的热度比平常更加烧得更加七倍哈，哦，就是那个热度哈，哦，比平常更热，还，啊，有几个台壮士的哈，哦，还被烧死了，就很奇妙哈，哦，竟然。 抬进去之后，里面有出现四个人啊。这二十四节说哈，二十五节，这王说：“哎，啊，怎么里面有四个人？啊，啊这个火那么热，但是人没有事。啊，二十七节说，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这是神的看顾了哈，神不会让他的百姓羞辱的哈。这个也是有一个传说了哈，这个没有经过考证的了哈，就是那个约翰哈，约翰在那个以弗所被抓啊，本来那个有的那个罗马人哈，罗马兵丁要把他用那个油锅，他烧得很烫的油锅啊，要把他烫死啊哈，就把他丢到这个油锅里面。哎，结果很，他听一听就好了哈，就丢到那个油锅，竟然没事。后来就把他放走了，因为用油锅嘛，烫也没有事。后来就我们知道那个十二使徒里面，约翰活最久嘛，他在拔摩海岛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八十几岁哈，他也活到快九十岁，他是十二使徒里面活最久的哈，因为很多前面都被杀掉了哈，像保罗啦，还有这个彼得啦哈，他们都是在啊这个尼禄哈，尼禄当皇帝那时候，他火烧罗马城啊，然后诬陷是基督徒烧的啊，然后在那一次就是保罗跟彼得被抓啊，那保罗就是被砍头嘛，因为罗马人你不能钉十字架，那彼得就是被倒钉十字架，他说我没有资格钉十字架，就倒钉十字架啊！哦，大概是讲到那个使徒死的状况了 啊，有的人是被锯子锯死的啊、哦，都有了啊、哦，死状很惨哦，所以那时候信耶稣就是要面对这些事了啊、哦，当然这是都是一些传说，但是也是有几分的可信度了，就是当时逼迫真的很厉害啊。哦好，那这个他的三个朋友哈、哦，就是被丢到火那个火窑里面，但神跟他同在啊，哦，所以哦没有怎样哈、哦。那说那个相貌好像神子啊、哦，哦，那当然啊、哦。那我们看二十八节哈、哦，你不讲你少说撒德拉米撒哈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啊啊。二十九，现在我降旨哈，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棒读撒德拉米撒尔伯尼亚，必被凌迟，房屋成为粪堆，啊，因为没有别的神可以这样啊，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一个信仰哈，我们可能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会被看见？不会。反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个神能力的一个展现哈。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要有所分别了啊。所以圣经里面也说，哦，以色列人他们是独居的民啊，他们是选民啊，分别出来的。那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啊。我们有一些行为要能够保守啊，啊，那这样子才有基督徒的一个形象出来啊，啊，所以这是怎样第三章哈，啊，这个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亚就是，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哈，第四章就是讲到啊这个骄傲了哈，那个。啊、哦，这王他起了这个骄傲的心啊、哦。第四章，啊、哦，你不讲你少王就小玉哈、哦、住在全地各族各王啊，愿、哦、人太平啊、哦。然后啊、哦，我乐意将至高神向首先宣扬出来啊、哦，就是这个耶和华真神啊、哦。第三节，那神迹何其大啊、哦！其实很贵哈、哦，这是荣耀啊。哦归给这个 啊，耶和华真神啊。那第四节就讲到第二个梦啊，第一个梦就是金像啊，第二个梦就是树，大树啊，这样子在帮啊，叫他们把梦的解析告诉我，他们却没办法啊，所以第八节啊，他就找这个但以理来。将这个梦给他，这次比较好，这次有讲这个梦的内容，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大纲啊。这第四章就讲谦卑的问题，那第三章就是这个大火了，拜拜的问题，这是谦卑，谦卑的问题。那他就做了一个梦，那梦是什么？就是第十节了，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很高大，那 越长越高，而且高到顶地极都能够看见。然后那第十四节大声呼叫说，砍倒这树，砍下枝子，咬掉叶子，抛上果子，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十五节说树孽，这个树孽就是树根啊，树根你还要留着，而且呢要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把它就是关起来，那使地它与地上野兽一同吃草。十六节给它一个兽心，野兽的心，经过七期就是一段时间。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叫圣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给谁这个国家就可以给他，这是这个梦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这但以理一听马上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所以他十九节说心里非常的惊慌了，哇！他一听就知道这个树就是代表这个巴比伦王，哇！这个王要被毁掉，所以他就很紧张啊，很惊慌啊，所以后面说。王啊，愿这梦归于恨你、恨恶你的人啊，给你的敌人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讲他哈。那但是哈，但有给他一个解释了。我们看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老实的讲，因为他因为这神的旨意啊，所以他还是要跟他讲清楚，不能说不讲到时候我讲出来这个王给我处罚那怎么办，没有，他还是照讲。但是他有规劝他说呢，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那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就是很糟糕了哈，这个国家没什么公义公平了，没有什么怜悯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哈巴谷书哈，哈巴谷书啊，1099页。哈巴谷书的前面就是那红哈，那他们都是在讲那个外族了哈，那红是写那个亚述国哦，那哈巴谷书就是写这个巴比伦哈。那巴比伦国怎样呢？你看我们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三节哈，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公义，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国，因为我们看这个 第一章哦，这里都是在讲巴比伦呐，哈，这是加勒底人呐，哈，这讲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哈，按照公义不彰显啊，所以但以理知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在当时职位很高，所以他劝这个王啊，你不要让这个整个国家哈没有什么公义公理啊，大家生活就很困难。啊，那在这样环境怎么办呢？啊，其实哈巴谷先知哈，啊，他有做一个勉励。我们看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哦，16节哈，16节，我第三章16节哈，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战，骨中朽烂。我在所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放进之民上来。啊，就是。巴比伦要来攻打犹大国，所以他很害怕。那怎么办呢？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18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有人把这一段写成一首诗歌了，那这一段就讲那个在这个巴比伦国来侵略犹大国，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很混乱，很不公义，很不公平，而且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因为呢神是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一段也是讲到这个当时巴比伦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但以理就劝王赶快改啦，那可能你的国呢，你可以比较平安啊。但是他有没有改？没有啊。所以28节以后就讲到，他就发生了一个事情，精神错乱哈，像牛在吃草一样哈，啊，这非常可惜哈。那我们先讲到这，我们同心默祷。阿门。